了解科学，爱上科学，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咱们书接上文啊，上文书讲到了埃斯皮一直在搞气象学研究，对云特别感兴趣，他也看到了雷德菲尔德的研究成果，但是他对雷德菲尔德的成果他不以为然啊。雷德菲尔德提出了一个理论，那就是飓风实际上就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旋风，所以呢这个飓风就像陀螺一样到处转来转去，因此飓风的风向它是会改变的，这就和一般的刮大风呢它不太一样，而且呢是越靠近漩涡的中心呢这个风的威力越大，但是呢也有反常啊，飓风的中间啊有个风眼，哎，这里面反倒是没有风的。但是啊这个埃斯皮就对这个雷德菲尔德的这个理论呢他有意见啊，这个飓风的动力来源到底是什么呢？怎么就形成了这么大一个旋风呢？这事儿啊压根就没说清楚啊。而且呢飓风总是会带来大量的降雨，那下雨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物理过程到底如何进行呢？这一切还都没搞清楚呢。这个埃斯皮呢就注意到了道尔顿的一篇文章。道尔顿呢是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而且呢他号称是近代原子论的提出者，而且呢他对色盲也有研究，他是第一个发现色盲的科学家，他不研究不行啊，他自己就是色盲啊。道尔顿呢写了一篇文章叫气象观察与随笔，其中呢就介绍了这么一个装置，能够快速测量露点，其实就是一个气压计和一个装满冰水的玻璃杯，那冰水呢足够冷啊，这个杯子上总是挂着一层冷凝水，这就是空气之中的水蒸气遇冷凝结形成的。根据道尔顿的文章介绍的算法呢，埃斯皮就可以测量指定体积内空气所含的水分到底有多重。这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啊！这一算呢，这个头疼的问题又来了。原来空气中的水啊并不少，这个云呢就是由小水滴或者小冰晶组成的。但是无论是小水滴还是小冰晶啊，它都很重，这东西比空气的密度要大多了啊！这东西到底是怎么飘在空中的呢？你靠浮力肯定是不灵的呀。一朵体积庞大的云彩其实重量是可以达到上千吨的，那么这么大的重量它怎么就不会掉下来呢？当时的科学家就没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们倒是提出了一种假说，他们说水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泡泡啊，这个小泡泡就像肥皂泡那样，只是那个体积比较小罢了啊，里面包裹着潮湿的水汽。这麻烦又来了，你说都是一个个小泡泡，那个泡泡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这些泡泡会飞呢？难道是反重力啊？你别说，当时还真有人提出这就是反重力。如今我们都知道，要是谁说出反重力这几个字儿，那十有八九是民科。但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还真的有人呢就一本正经的去讨论诸如此类不靠谱的玩意儿。姑且这不论它是不是反重力啊，咱先搁在一边，咱先解释一下这个小水泡它是怎么变成雨或者是怎么变成雪的呢？为啥小水泡它就不老老实实在天上飘着呢？它反重力啊，你按理说呀，你既然是反重力的，那哪怕你摁它它都不下去是吧，怎么突然这它就变得不反重力，就突然变成雨夹雪掉下来了。另外一种相对靠谱一点的说法呢，就是1784年詹姆斯赫顿在爱丁堡皇家学会上提出的一个理论。赫顿认为啊，是不同温度不同高度的大气发生了混合，于是就出现了大气失衡，所以就下雨了。什么叫大气失衡啊？这又是一个稀里糊涂的概念。但是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了，空气是有垂直对流的。比如说法国的物理学家叫杜卡拉，还有盖里萨克都写过有关上升气流的论文。反正前人的这些研究，不管靠谱的还是不靠谱的，都是给埃斯皮带来了很深的启发的。这些科学家呢都观察到了空气柱现象，尽管人眼睛是看不见的，空气完全透明，那水蒸气也是透明的， 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去探测空气的流动。上升气流啊，会形成一根巨大的空气柱啊，这根空气柱呢，就源源不断的在向高空输送水汽。对于上升气流，埃斯皮自己是有切身体会的，因为他是宾夕法尼亚州风筝俱乐部的成员啊，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全都是放风筝的一把好手。这些人经常会发现啊，自己的风筝被一股上升气流啊拖拽着就往上跑，还跑得还贼快。但是这些上升气流的范围并不大，你得撞运气啊。遇到一股上升气流，那风筝一撒手就飞得很高。如果没遇到上升气流呢，这风筝就变得有气无力的啊，你得费好半天劲它才能爬上去。空中的鸟类呢，也是寻找上升气流的高手。毕竟人家天天飞呀，人家早就熟门熟路了嘛。你要是靠着自己摇晃着翅膀扑哧扑哧往上飞，那太费劲了，还是借助上升气流比较方便。埃斯皮通过观察风筝和飞鸟发现了一个规律，仰望天上的朵朵白云，他就发现那个白云正在一点点的扩大，而且还不断有新的云团生成。哎，这时候风筝要是飞到云团下边，就能被一股气流拖起来，而且迅速拉升。看来云团和上升气流之间它是有关系的。至此，这个埃斯皮啊树立起了推翻水泡漂浮学说的信心啊。说实话，水泡漂浮这个模型实在是太难看了，不靠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所以这个埃斯皮早就看这理论不顺眼。在他看来呢，大量水蒸气随着暖湿气流就上升到了高空，然后在特定的高度冷却凝结，进而呢扩展成了大量的云团，云团之中的水凝结成了水滴，再次落回了地面，这就是下雨。水蒸气啊始终是在天上啊地下之间来回的循环，这个循环过程啊是可以产生非常复杂的天气现象的，比如说下雨啦，下雪啦，或者下冰雹啦，是吧？反正这种事儿呢都是这种循环的一种体现。现在他基本的思路已经有了，但是你要是只做定性描述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用的。那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出现降雪呢？它为什么降雪？它不是下雨呢？什么样的前提条件才让天上下冰雹呢？对吧？这些事儿你都没搞定呢。这些事儿呢，你就不能定性的去说了，你要靠大量的计算才能搞清楚。要知道有关对流啊、传热呀、水汽凝结啊、什么水汽蒸发呀，这种计算是相当麻烦，可以说是麻烦透顶。而且当时的物理学理论也没有那么完善，好多理论还没建立呢，所以埃斯皮呢就只能摸石头过河了。埃斯皮的家就在费城的栗树街啊，他就在自己家的后院开始了相关的计算工作。有很多参数啊，他是要做实验来获得的。那只能在自己家自己动手做实验呗，所以他家后院啊堆的那叫一乱七八糟啊。他制造了一个叫做测云器的工具啊，这个东西长得还是挺简单的，其实就是拿皮老虎往一个密封的玻璃容器里边打气啊，这旁边有个气压表能看着读数啊，你打气你也得悠着点呢，不然打多了会爆炸。当气压表到了指定的读数，您就可以停止了，您就别往里打气了。在打气的过程之中，玻璃容器里边的空气是会发热的，温度是会上升的。这种现象其实很常见啊，比如说你用打气筒给自行车打气，你多打几下，狠狠的打几下，那打气筒的底部是会发热的。这个发热它不是摩擦造成的，而是压缩空气导致的放热。你别说那筒子还挺烫的，这是因为压缩空气的过程就会把人手的那个机械能啊转化成热能。等这个测云器那个玻璃容器的温度慢慢降下来了，降到和室温保持平衡了，这时候你再打开阀门，让里边那高压空气嗖的一下就全撒出来了。这个过程也就是减压的过程是会吸收大量的热的。哎，容器里面的空气温度就会变得非常低。如果空气之中有水蒸气的话，那么水蒸气就会凝结。 埃斯皮就是用这个玩意儿来研究水蒸气变成云的时候，热量到底是怎么传递、怎么变化的。他发现啊，如果灌进去的不是干燥的空气，而是潮湿的空气，那么温度降低的幅度呢，就会变小很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因为水在凝结的过程中啊，它是要放出热量的，放出的这部分热量就抵消了空气膨胀带来的冷却效果。要知道啊，潮湿的空气比干燥的空气要轻，所以云层之中比较温暖、比较轻的潮湿空气呢，就会继续上升，在上升过程中，潮湿气流就会冷却了，而且就会产生更多的蒸汽凝结。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啊，这个暖湿气流特别充足，这天上的云呢就会迅速长大，长得还贼快。反正埃斯皮就是在家后院啊，就计算这些东西，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全是他用来研究水的蒸发与凝结的啊，到处都是罐子。为了尽可能提高效率，他就把家里的墙壁也全变成白板了，这四面墙上密密麻麻写的全是计算公式，这种计算量非常大，但是埃斯皮的这个数学功底子是非常硬的，所以算法上的各种难题最后都被他解决了。再后来嘛，这个埃斯皮就当上了气象学联合委员会的主席，所以他就有机会接触大量的真实的气象资料，他就开始用这些真实的数据来验证他的理论。就在1835年7月，加拿大的新布伦瑞克省啊，有一场旋风过境，这埃斯皮架着包就去了新布伦瑞克啊，他要实地考察。巧了，这个雷德菲尔德也拎着家伙就过去了，他要到现场对自己的旋风理论进行一下验证啊！这二位都去了，这二位有没有碰面聊天，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没查到。反正这二位日后呢就成了死对头了，这俩就杠起来没完没了的。因为埃斯皮死活就想不通，为什么飓风就会绕着一个中心轴高速打转转呢？这没有道理啊！在埃斯皮看来啊，这不是绕着中心轴打转转，而是像自行车辐条一样，大家从四面八方往中心汇聚啊，它不见得要打转转。中心的温度很高，空气很轻，形成了强劲的上升气流。这个效果嘛，就跟烧煤球炉子差不多，是吧？这个热气就沿着烟囱往上升，然后周围的冷空气就自动补充过来啊，被加热以后呢，继续沿着烟囱往上升，如此循环往复。所以埃斯皮建立的这个理论呢，它是一个垂直对流的理论啊。它这个说法呢，就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解释了风暴的能量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在这一点上，它还是比较优越的。在此之前的1834年，他已经挑选了一个不起眼的刊物，叫做《宾夕法尼亚地质学会通信》啊，就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理论。他其实是采取了一个偷袭战术，因为这个杂志实在是太小众了，比较冷门，所以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雷德菲尔德呢，也没看到这份杂志。到了1836年4月，埃斯皮就觉得啊，自己已经准备的非常充分了，这个自己这个理论还是比较完善的，所以他就在富兰克林研究院期刊上把这个理论给捅出去了。哎，这期刊的影响还比较大，这一下呢就影响铺开了。而且呢，这次他在文章里面写起来写的也是掷地有声啊，而且还很有信心。他宣布啊，有关雨雪冰雹水龙卷鹿龙卷等一系列现象的基本原理他都已经搞清楚了，而且他声明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已有的物理学原理之上啊，咱用不着什么反重力啊。反正通过他总结出来的法则，大家就很容易知道自己周边400到500英里范围内是否有大的风暴，而且他还能预判风暴的前进方向啊！你这都通半仙儿了，这都。说实话，他口气是真大，所以一下就引起轰动了。美国的报纸媒体对他吹捧还是挺肉麻的。说实话，美国人当时对欧洲来讲呢，这个理论科学方面就比较落后啊，毕竟他是个后来者嘛，所以他们在欧洲人面前就显得比较自卑。现在啊，能在气象学方面做出一个颠覆性的大成就啊，他们就可劲儿吹。 这事儿就连欧洲的报纸都报道了。雷德菲尔德就不可能不注意到这篇文章，不过呢，他注意的比较晚，他已经是14个月之后了，这一年多都过去了。他开始看到这篇文章，他还挺有兴趣，拿过来一看，怎么看着怎么不对劲。这个作者呀，语言犀利，夹枪带棒的奔着他本人就来了啊！这连挖苦带损，明里暗里把雷德菲尔德给骂了一顿。说实话，这个埃斯皮并没有攻击雷德菲尔德的旋风理论，而是间接摆出一种轻蔑的态度啊，就把雷德菲尔德的火给拱起来了。这雷德菲尔德实在忍不下去了，想把这作者找来骂一顿，所以他就想看看这篇文章到底谁写的。一看这家伙没留名字，是个匿名作品，他差点气疯了。这个 SP 心眼太多啊，这篇文章呢他是匿名发表的，这雷德菲尔德想找人吵架呢，他不知道该找谁，是吧？你想私下写信去骂这不可能了，他只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进行回击。哎，这个效果正好是 SP 需要的。而且呢，雷德菲尔德因为是在14个月以后才看到这篇文章的，所以他想反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太晚了，这个社会上已经形成舆论了，你看啦，这个雷德菲尔德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回复，是不是认怂了？说实话，那年头有些人是见了怂人搂不住火，见了火人搂不住怂，但是这个雷德菲尔德肯定不是这号人。雷德菲尔德这个脾气还挺大的，他必须反击，而且必须是强势出击，否则公众的误解呢就会越来越深了。既然是反击呢，那就当面锣对面鼓，所以雷德菲尔德就把反击的媒体选在了富兰克林研究院期刊上。雷德菲尔德觉得啊，你在这份期刊上写文章骂我，那我就在这份期刊上骂回去啊！这春风吹战鼓擂，如今世道谁怕谁呀？真是。雷德菲尔德还是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呢，查了大量的数据和资料，他断定 SP 对热流的研究是荒唐的。这个雷德菲尔德认为热流啊，似乎是对局部天气是可以产生影响的，比如说影响陆地或者是海上的风啊，这都好理解，但是在宏观性的大事件当中，这个肯定就不是首要因素了。所以呢，他就又一次重申了自己的风暴是旋风的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而且还宣称啊，这种旋转是由地球绕地轴自转引起的。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概念叫做科里奥里力啊，现在稍微掌握一些基本的物理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啊，热带气旋就跟这东西有关，否则它转不起来。但是当时呢，这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理论呢，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而且呢，雷德菲尔德还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扩充，他的大气研究他不再局限于风暴，而是放在一个更大的尺度范围内，他开始把天空作为各种事物的活动场，所有的这些运动背后都是由牛顿力学和万有引力定律支配着。说白了，这家伙民科气质还是多了一点，毕竟他原来他不是搞理论研究的，他是一工程师出身，所以他满脑子都是什么杠杆啦、滑轮啦、齿轮啦，他总是把整个大气层啊想象成了蒸汽机啊，所以越想就越歪了。吵架嘛，总是你来我往啦，这个埃斯皮也要反击啊。他的文采和理论水平呢都比雷德菲尔德要高，这回呢他就不绕弯子了，他开始直接攻击雷德菲尔德的旋风理论。旋风理论只描述了空气的水平运动，对于空气的垂直运动呢他完全置之不理。埃斯皮呢就把1821年9月大风暴的相关数据全拿出来了，因为这个旋风理论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这次大风暴的数据。他证明了这场大风暴空气不仅仅有水平流动，还有垂直流动，否则那么多空气流到了台风中心附近，难道他们真的只是在那儿打转转吗？是吧？难道他们真的只是像交通环岛一样，车辆从这条路进来绕个圈，然后从那条路出去，他们来干嘛来了？这是在埃斯皮看来啊， 正是中心附近强劲的上升气流拉动着周围的空气补充过来，引起空气就往中心流动。上升气流携带的大量水汽升到了高空，然后遇冷凝结，变成了水滴，变成了雨水，被送到了周围，然后再落下来。所以台风啊、飓风啊，总是伴随着很强的降雨。没过多长时间，下一回合就开始了，雷德菲尔德也开始了下一轮反击了。这个夏天天气很热啊，水蒸气很多啊，这个还好理解。你说的啊，这个水蒸气凝结放出的热量就是风暴的推动力啊，反正得有热量，得有对流，姑且这也算是说得过去吧。可是冬天一样会有大的风暴产生哦，而且最猛烈的飓风往往就是冬天发生的。天气那么冷啊，为什么这个飓风它照刮不误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下呀，埃斯皮完全没有想到，他没词儿了。那么有关这个问题，他该如何回答呢？我们下回再说。
科学声音。